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叙利亚教堂被自杀式攻击，伊斯兰国犯案，酿成22死，震惊国际。中东局势紧张，真主党表态暂时唔介入伊朗冲突。白罗斯释放反对派领袖，美方斡船促成外交进展。印度话唔再履行印巴水资源协议。热穷导致高温，纽约州多县进入紧急状态。防基因数据外泄， FDA 禁止美国细胞样本出口到中国等国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叙利亚当局指出，首都大马士革一座希腊东正教会教堂星期日22号发生自杀式攻击，造成至少22人死亡，63人受伤。内政部将事件归咎于激进圣战团体伊斯兰国一名成员所为。内政部在声明中说，一名隶属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自杀式袭击者进入首都大马士革德维拉区的马艾利亚斯教堂开火，随后将身上绑有炸弹的腰带引爆。法新社报道，这是自从去年12月伊斯兰主义者领导的部队推翻长期统治的前总统阿塞德以来，叙利亚首都发生的首宗这类袭击，亦都是自从2011年内战爆发以来首度有教堂受到攻击，事件受到国际社会谴责。联合国叙利亚特使对大马士革教堂袭击事件表示愤怒。美国特使说，叙利亚袭击是卑鄙的行为，安全问题仍然是叙利亚新政府的最大挑战之一，国际社会一再敦促当局保护宗教少数群体。美国总统川普下令空袭伊朗核设施之后，黎巴嫩亲伊朗武装组织真主党在上星期六21号晚表示，该组织目前无意对美国或者以色列发动报复行动。真主党发言人向新闻周刊表示，伊朗是一个有能力自卫的强国，照道理来讲，他可以单独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真主党将会持续落手自从停火以来所达成的各项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警告说，真主党新任领袖卡西姆若果试图对以色列发动行动，将会步上前任领袖的后尘。卡西姆在2024年接任领袖职务，接替去年9月被以色列军队击毙的纳斯鲁拉。真主党强调卡西姆的发言支持伊朗立场，但是否行动仍然是局势发展而定。对于可能的反击行动，川普在夜晚透过社交媒体发出严厉警告，说任何伊朗对美国的报复行动将会受到比当晚所见更为强大的武力回应。白罗斯政府在美国从中斡船下，上星期六21号释放了反对派领袖季哈洛夫斯基和其他十多位政治犯，这是华府和白罗斯盟友莫斯科当局之间关系正在升温的迹象。季克洛夫斯基获释的几个钟头之前，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首都明斯克会见美国特使洛海格。白罗斯通讯社说，这场会议议程包括国际问题和世界总体局势，以及白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季克洛夫斯基的妻子季克洛夫卡娅感谢川普调停促成这件事。欧洲政界和白罗斯流亡反对派成员亦都对季哈洛夫斯基获释表示欢迎。季哈洛夫斯卡娅在丈夫入狱之后就接掌反对派运动的衣钵。他表示，我们还未完成，仍然有1150名政治犯被囚禁，必须要全部释放。 今次除了季哈洛夫司机之外，另外还有13人获释，其中包括自由电台记者卡内伊，他在2023年因为被控参与极端组织而被捕入狱。印度内政部长沙雅上星期六21号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印度永远不会恢复同巴基斯坦之间的印度河水协定，还说要将原本流向巴基斯坦的水资源引到国内使用。这一项协定在1960年签署，原本是由世界银行斡旋，规范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对印度河流域水系的使用权。上个月印度喀什米尔地区发生一宗攻击事件，造成26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印度教游客。印度指责巴基斯坦策划了这场恐怖袭击，但是巴基斯坦就否认该指控。印度随即暂停了印度河水协定的执行，即使印巴两国最近达成停火协议，终结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轮交火，但是印度河水资源协议仍然处于终止状态。沙雅在专访中说，我们将会通过修建运河，将原本流向巴基斯坦的水引到拉贾斯坦邦。巴基斯坦长年获得这些水源毫无正当性，未来将会失去这一项资源。星期日22号，美国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几千万人再次遇到极端高温天气，这场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六月热浪预计将会持续到星期三。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由明尼苏达州到缅因州的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大部分区域都发出了高温警告。亚肯色州、田纳西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的部分地区亦都同样处于高温警告状态。这一带区域各地的气象局都警告说，闷热甚至有时危及生命的天气情况将会持续到星期三。气象学家表示，导致今次极端高温的是一种叫做热穹的现象，那是当高压系统在上层大气层形成，导致空气向下沉和压缩，令到下层大气层温度上升，因为空气扩张最后形成鼓起的穹顶，它储存住热量和湿气。由于强风暴和预报的极端高温，纽约州州长霍楚宣布该州32个县进入紧急状态。美国食物及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6月18号宣布，立即暂停将美国公民活体细胞样本出口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敌对国家实验室，禁止他们用于基因工程相关的临床实验。这个史无前例的禁令目的是防范美国公民敏感基因数据被外国政府恶意利用。据了解，这个政策源于2024年12月拜登政府发表的严格数据安全规则，该规则全面限制敏感数据向受关注国家传输。不过生物样本出口之前一直享有豁免待遇，被准许用于 FDA 监管下的临床试验项目。 FDA 指出，这项新的临床试验项目涉及将美国公民活体细胞送去中国或者其他敌意国家，从事基因工程和翻转头植入美国患者体内，而且有些是在当事人不知情或者未经同意下进行。 FDA 表示，基于越来越多证据显示某些试验并没有通知参与者他的生物材料被转移和操控，当局决定终止计划，认为这些医学行为恐怕会令美国民众的敏感基因资料受到包括敌对国家在内的外国政府滥用。
在川普总统下令空袭伊朗核设施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在6月22号星期日召开紧急会议。美国驻联合国代理代表多罗西谢伊在安理会上澄清，今次行动目的消除长期存在迅速升级的全球不稳定根源，以援助我们的盟友以色列，行使我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集体自卫固有权利。伊朗驻联合国特使表示，伊朗保留根据国际法进行自卫的权利，报复行动将由伊朗军方决定它的时机、性质和规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以谈判手段解决伊朗的核问题。虽然多国代表在会中表达关切， 但联合国安理会目前仲未就今次冲突通过任何具体的决议案。礼拜日，以色列军方又对伊朗军事目标执行打击行动，包括伊朗发射与储存飞弹的设施。川普总统下令打击伊朗核设施，有反对派认为涉及违宪。美国司法部对这一点表示，川普和白宫法律顾问事前有向司法部讨论，最终依照宪法第二条所赋予的权力命令空袭伊朗，但如果之后演变为持续冲突，可能还是需要国会的批准。南达科他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朗茨礼拜日表示，川普总统在下令空袭伊朗核设施之前，已经在48个钟头内向国会通报了相关的情况，这个符合战争权力决议案的规定。一些报道指出，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已经听取了有关伊朗袭击计划的简报，但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哈基姆杰弗里斯在袭击发生之后没多久发表了一份声明，批评政府没有寻求国会的批准，并呼吁在保密环境下全面立即向国会报告袭击的情况。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六宣布，美国已经对伊朗三处核设施发动空袭，并要求伊朗接受和平协议，停止报复，否则将会遭到更加猛烈的攻击。随后，伊朗驻联合国大使表示，伊朗军方会研究对空袭的回应措施。美国当局正在加强防范伊朗在美国境内发动报复性攻击。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局长罗德尼上个礼拜六发出一份备忘录，指出已经有几千名伊朗国民非法进入美国，预计还有大量的流亡之余潜入境内。虽然目前未发现具体的威胁，但潜伏在美国境内的恐怖分子恐袭风险已经升高至前所未见的高度。不过公告亦都指出，自从2020年以来，美国执法部门已经成功挫败多宗伊朗支持的阴谋行动，并强调伊朗企图对异议人士落手的行动亦未能够得逞。南韩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吕汉久礼拜日表示，他今个礼拜前往华府会见美国官员，就关税进行第三轮双边技术性谈判的时候，将就美国可能对晶片制造商的中国业务实施限制一事提出关切。华尔街日报上个礼拜较早的时候引述知情人士讲法报道，美国官员已经通知台积电、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美方计划取消能够令这些公司在中国使用美国技术的豁免。吕汉久亦都指出，有鉴于美国当前的政治与经济不确定性，首尔当局可能无法在7月截止日期之前达成贸易协议，这个意味着谈判可能会持续到7月8号之后。南韩目前适用美国基准 10% 的关税，另有 25% 对等关税缓征90日。双方4月举行初步会谈的时候，同意在7月8号之前制定一项降低关税的贸易协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礼拜日同意将国防支出对国内生产毛额 GDP 目标占比大幅提高到 5%， 回应川普总统的要求。路透社报道，北约峰会今个礼拜将在荷兰海牙登场。北约官员原本希望在25号峰会召开之前就新的支出承诺达成共识，不过西班牙总理桑杰斯19号已经表明他不会做出相关的承诺。川普20号表示，西班牙应该支付和其他国家一样的费用，并且指责马德里在国防支出偏低上恶名昭著。北约还未公布妥协文本，需要等到北约32国领袖在峰会上批准之后才能够正式生效。根据路透社所见到的信函，吕特话给桑杰斯知，西班牙将拥有决定自身主权路线的弹性，来实现同北约商定的军事能力目标。近日中国大陆多地持续高温的天气，预计未来三日河北、北京、天津一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能突破摄氏40度。同一时间，大陆南方多地会有大暴雨。 中共中央气象台在当地时间6月23号朝早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24号下午2点，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部、贵州东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中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100至150毫米的大暴雨。中国南方过去一个礼拜持续遭受强降雨袭击，受到这个影响，有27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其中广西、湖南、湖北等省份受灾严重，有超过40几万人受灾。
美国空袭伊朗核设施后，伊朗扬言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白宫礼拜一表示，川普政府正在密切关注该海峡的局势。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对记者表示，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届政府正在积极密切地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伊朗政权如果作出这样的决定，将是愚蠢的。据 CNN 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一直密切关注美军袭击伊朗后的事态发展和伊朗方面的反应。他仍然计划参加这个礼拜在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但官员警告说，如果出现重大事件，总统的旅行计划可能会改变。全球約20%的石油和天然氣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運輸。川普禮拜一在社交媒體平台 Truth Social 上發帖，敦促保持油價低位，並要求美國能源部要擴大石油和天然氣的開採。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日前透露，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一直在参与中共的军事和情报工作。路透社礼拜一刊登了对一位匿名的美国官员的专访，该官员表示 DeepSeek 正与中共监控机构共享用户信息和统计数据，这个可能会引发全球数千万日活用户的人士担忧。DeepSeek 仲试图利用东南亚的空壳公司逃避出口管制，使用根据美国规定无法运往中国的高端晶片。DeepSeek 是中共军方和它隶属于中共国防工业基地的实体采购记录中被提及超过150次。此外，DeepSeek 为中共军方的研究机构提供技术服务。列为官员透露 DeepSeek 和中共军方的合作关系远远超出 DeepSeek 人工智能模型开源访问的范围。美国认为该公司仲与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中共军工企业有关联。该官员告诉路透社知，我们了解到 DeepSeek 一直积极为中国军事和情报工作提供支持，并且很可能会继续提供支持。礼拜一，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向卡塔尔和伊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导弹。一位美国国防官员证实，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受到来自伊朗的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袭击。乌代德是卡塔尔首都多哈郊外的一个大型基地，亦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中东所有空中行动的总部所在地。Exos 禮拜一引述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讲，伊朗向该基地发射了6枚导弹。路透社报道，一名目击者说，多哈上空传出爆炸声。CNN 引述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称，目前仲未有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一位知情人士禮拜一告诉路透社知，伊朗在袭击卡塔尔美军基地之前通知了卡塔尔。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在 X 上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朗革命卫队针对该基地的攻击。声明说，这次攻击是对卡塔尔主权、领空、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公然侵犯，卡塔尔将保留直接回击的权利。礼拜一，欧盟工业专员塞尔尔内向德国商报表示，欧盟各国应建立联合稀土储备，以防来自中共的经济勒索和稀土供应链的中断。 欧盟成员国德国的机械制造业联合会6月12号曾经发出警讯，称德国工厂和设备制造商正日益面临稀土供应瓶颈的困境，呼吁欧盟对中方施压，并强调中长期来看需要找到其他供应商。塞尔以内纳伯一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启动更多招标，以推广替代原料来源。他还表示，如今欧洲国家都拥有石油和天然气战略储备，我们亦都应该在战略原材料方面采取同样的措施。据悉，六月份欧盟已经宣布了13个新的来自欧盟之外的原物料项目，以增加金属和矿产的供应。塞尔以内亦都警告北京，欧盟拥有在潜在贸易战中捍卫自身权益的工具。他说，欧洲最终必须使用与竞争对手相同的武器。台湾总统赖清德礼拜日出席了国际扶轮社活动，在发表演讲时重申了台湾具备国家的要素，并驳斥了中共的主张，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拥有台湾。赖清德当日在新北扶轮社发表讲话时说，台湾明显是一个国家，他声称在国外进行外交并拥有国防能力，这个就是主权，并强调由各个角度来看，我们都是一个国家。赖清德还指责中共歪曲了联合国大会1971年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的含义，该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在此之前中华民国曾经是联合国中国席位的代表。这个是赖清德新宣布的十场目的是团结国家系列讲话中的第一场。赖清德上任以来，台湾政治局势尤其在立法院纷扰不断。上个礼拜五，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下个月将对20多名在野的国民党立委进行罢免投票。以色列礼拜一对伊朗首都德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目标包括具政治象征意义的设施伊敏监狱。以军表示，这个是截至目前对德克兰最猛烈的一次轰炸。伊朗官方媒体米赞通讯社证实伊敏监狱部分建筑受损，庆幸无人伤亡。情况已受控，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这一轮打击已经超出核设施和导弹项目，转向攻击维系伊朗政权的镇压机构。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 X 上发布爆炸影片，显示监狱入口建筑被击中，并附文自由万岁。据路透社报道，伊敏监狱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用以关押政治反及外国囚犯，多次传出人权争议，被视为伊朗政权的象征之一。随着以军冲突进入第十日，德克兰大部分居民已撤离，网络多日中断，政府亦停止发布损毁画面，显示当局正控制舆情。日前消息人士表示，英国及北约盟国已经同意到2035年将各国国防及相关领域的支出增加到 GDP 的 5%。 目前北约设定的军费门槛占 GDP 约 2%， 但川普总统多次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美国国防部近期亦都提出将国防开支占 GDP 5%作为全球新标准。今年的北约峰会将在这个礼拜二到礼拜三在荷兰海牙举行。据路透社早前报道，多位外交官礼拜日表示，北约32个成员国已经就峰会声明草案达成一致。该声明将设定一项新目标，到2035年各国国防和安全相关支出需要达到 GDP 的 5%。 另据媒体报道，南韩新上任总统李在明以中东局势和国内众多议题亟待解决为由，决定将不会出席这次北约峰会。日本首相石破茂亦都宣布取消参加这次峰会。南韩和日本并非北约成员国，但在2022年首次受邀与澳洲、新西兰一起参加峰会。 在右翼政党施压下，葡萄牙中间偏右的少数派政府礼拜一宣布，将多数外国人在申请入籍前所需要的合法居留年限由五年翻倍至十年，借此收紧移民政策。葡萄牙政府表示，除了延长居留年限外，亦将收紧其他移民规定，例如合法移民家庭成员的居留许可发放程序。此外，还将新增一项条款，对于犯下重罪的归化公民，将撤销他的葡萄牙国籍。据路透社报道，葡萄牙人口约1050万，近年移民人数大增，入籍标准收紧是上个月大选的重要议题之一。右翼政党救了党跃升为国会主要反对党，这一项法令草案尚待提交国会，但预料将在救了党支持下顺利通过。葡萄牙政府今年一月曾经表示，目前待处理的归化申请超过40万件。移民激增之际，葡萄牙曾经在2023年2月废除最受中国富人欢迎的黄金签证，原因是外国人进入当地投资导致房价飙升，引发本地居民不满。美联储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鲍曼礼拜一表示，只要通胀压力保持温和，他将在美联储7月份举行的下一次政策会议上支持减息。鲍曼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现在是该考虑调整政策利率的时候了。他指出，美国的通胀似乎正在持续回归 2% 的目标。他预计川普贸易政策对通胀的影响只是微乎其微。鲍曼说，如果通胀压力保持可控状态，我支持最快在下次会议上降低政策利率，以使它更加接近中性水平，并维持健康的劳动力市场。鲍曼的讲话使它成为近日第二位表示支持尽快减息的美联储理事。上个礼拜五，美联储理事沃勒在 CNBC 财经论坛中亦都呼吁7月立即减息。他表示，川普征收的高额入口关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可能有限，很可能只会导致一次性通胀上升，因此美联储官员应该忽略这一类价格冲击。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伊朗彻底失败，白宫发言人与伊朗人夺权，中国人亦起嚟啦。川普大胜，高院支持川普将非法移民驱逐到第三国。超过50艘中国民兵船聚集南海，菲律宾警惕。回国冇人理，钟佩小美泼水诉苦，遭到网民嘲讽。帕克预言，中共或在2026年。酝酿密谋反扑。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6月23号礼拜一，伊朗向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都被拦截。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会等量回击。川普在随后的贴文中表示，我要多谢伊朗提前通知我们，这个令到没有人员丧命。美国东岸时间晚黑11点左右，据报道，伊朗国家电视台宣布和以色列停火。至此，以伊战争终于画上句号。星期一早一点的时候，川普总统宣布以色列和伊朗同意停火。停火会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午夜左右开始。美国的乔利多特博士分析说，伊朗不升级任何重大行动是明智的，可能还会有一些网络攻击， 但我认为超过这个门槛的事都将是对美国的直接攻击，并将得到迅速而果断的回应。星期一，在美防空导弹拦截伊朗的导弹的袭击影片当中，一群卡塔尔美国军事基地美军士兵集体观看了精彩的防空导弹拦截，并且发出阵阵的欢呼声，而以色列士兵就欢呼歌唱。川普总统再次发文说，恭喜世界，是时候实现和平了。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如果伊朗将来试图制造核武器，他将再次面临美国军方的全部力量。前拜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协调员布雷特·麦格克亦罕见地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这是我们最好的地方，我高度评价这个国家安全团队和川普总统管理的这场危机。白宫新闻秘书 Leavitt 23号接受霍士访问的时候就表示，伊朗人应该自己动手推翻政权。他说，川普总统认为伊朗人民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如果伊朗政权拒绝达成和平的外交解决方案，那伊朗人民为什么不能够夺走这个几十年来一直镇压他们的极其残暴政权的权力呢？所以我们的立场没变，我们的军事立场也都没改变。众所周知，伊朗的失败对中共是一次重大打击，不单止伊朗人民奋起反抗暴政，中国民间的抗争越来越频繁。上个礼拜，中国多地爆发密集群体抗议，根据统计，短短四日之内，全国至少发生21宗涉及工资、土地、强拆、学区、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抗争事件。这些来自基层的愤怒和绝望正透过自媒体和网络影片传播，揭示中国社会日益紧张的深层矛盾。根据民间抗争统计平台的记录，这一轮抗争潮从6月16号起分别发生在广东、福建、湖南、山东、陕西、山西、河北、江苏、贵州、青海、甘肃、湖北、北京和上海等十几个省市。同时，西方国家对中共的反感亦都不再掩盖。从今年5月中旬以来，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一直没有中共的外交官。立陶宛外交部话俾 BNS 知，截至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维尔纽斯大使馆冇受认证嘅外交官或者系工作人员。直到最近，仍然有一名中共外交官留喺呢个国家，但喺短暂出国旅行之后，佢喺5月18号喺维尔纽斯机场被拒绝再次入境。据立陶宛边防人员话，呢一名中国官员持有外交护照，但冇有效嘅认证。他的停留时间超过了新根外交官免签证规定所允许的90日期限。外界认为伊朗的覆灭预示着中共的覆灭，就好像一只破碎的摇摇欲坠的纸鹞，再有风亦都不会令它起飞了。川普在美国最高法院刚刚大获全胜。24号的消息指出，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支持川普将非法移民驱逐至第三国。有观点认为，在有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大规模驱逐即将到来。之前业界消息指出，川普高级助手史提芬米勒和国土安全部长诺姆要求移民局特工每日逮捕3000人，新目标是川普政府任期初期每日逮捕人数的3倍。在川普执政的前4个月里面，跨国犯罪数量大幅下降。支持者认为，最高法院刚刚批准了果断的执法行动，这个正是美国需要的务实之举。将非法移民驱逐到第三国，可以打击逐步释放的骗局，恢复秩序。有法官曾经试图阻止将非法移民遣送至南苏丹的行动，但美国优先的政策最终胜出。当官僚高嗌正当程序的时候，请记住200多名委内瑞拉人已经在严格的程序下安全遣送至萨尔瓦多。边境危机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激进的裁决。这一场胜利证明了川普的策略是有效的，执法、消除威胁、维护主权。每一次飞往利比亚或者南苏丹等冲突地区的驱逐航班，都在传递一个讯息，美国不会成为违法者的倾倒场。 在国际局势动荡之际，南海后藤礁有超过50艘中国民兵船集结，引发菲律宾的警惕。菲国执法部门宣布加强巡逻，以阻止进一步侵犯，同时提升公众曝光度。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瑞耶拉声明指出，早在17号海岸防卫队执行西菲律宾海空中巡逻的时候，就发现后藤礁附近聚集大批中国海上民兵船，超过50艘船只在当地聚集，并且不回应菲方的驱离广播。为此，菲律宾海防队出动两艘巡逻舰和一架巡逻机监视现场的情况，宣示菲律宾主权。塔瑞耶拉指出，中国海上民兵船集结或者是为了恐吓菲律宾渔民，监看菲律宾海防队和海军的动态，以及表达中方主权的主张。这个举动威胁菲律宾海事安全，干涉生态平衡，严重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以菲律宾海防队将继续在后藤礁海域巡逻，提升公共关注度，以遏制中方进一步侵犯。中央社引述塔瑞耶拉19号的贴文说，超过50艘中国海上民兵船出现在后藤礁，不断进行谋拍、集结等行为，违反航行自由原则，侵犯菲律宾主权权利。菲律宾海防队出动多艘刚性充气船靠近这些海上民兵船，记录他们的船号，并且给予曝光。台湾大陆配偶亚亚欣怡、小薇因为连续发布亲中共的言论，接连被台湾取消居留许可，送回去中国。对于一些大陆配偶来说，现状并不好像想象一样那么顺利。23号的消息，出身中国农村的中配小薇近期似乎借助抖音平台发牢骚，表现出她回到中国之后无人问津的境遇，相关影片遭到网友嘲讽。近日网红八炯挖出小薇拍片表现她的心声，在之前的短片中，小薇发布了她的住处影片，反映出当地非常简陋，煮饭依靠农村的灶台，需要执柴烧火，和在台湾的城市生活有明显差距。而在最近，小薇还发布了一部泼水卖惨片，表达想法。短片上传之后遭到中国网民嘲讽，公开消息显示，在遭到台湾移民署废止居留许可之后，小薇管制五年不可以再申请居留，现在已经离开台湾两个半月。在最近的一段短片中，小薇在家附近穿着蓝色雨衣，面对镜头透露，远嫁的辛酸只有远嫁的人才能够感同身受。请问有多少人是远嫁出来？告诉我知，我们远嫁的辛酸。然后他喊出，就好像这个水一样，紧跟着就将手上的矿泉水倒在自己头上，就好像这样，看到没？真的有感同身受吗？小薇透露自己远嫁的心酸，因为我嫁得太远，真的很难过，想到自己没办法去台湾。小薇右手揞住心口，说她现在无人问闻，无人理解，有泪自己吞。不过小薇发出视频之后，马上就有简体中文网友驳斥说，你现在不是回来你的乡下吗？没远离乡下吧，你要的梦想实现了，为什么又难过？中国政府没给你一个编制，没利用价值了，为什么会被赶回来？亦有些话，远嫁台湾成千上万，就你们几个最出众，如愿以偿，选择了就要接受。评论区主打一个冷嘲热讽，亦有网民表示，这个应该是他当初自己的写照，大陆混不下去，这个是嘲讽自己的意思吗？背景的自然风光看落亦不错，希望小薇在家乡继续过好的生活。现在过得不如意就在诉苦，只能够说是自己找来的。英国预言家、自媒体博主帕克近日发布影片，指出中共争夺霸权和针对世界的阴谋在2026年达到一个最关键的节点。他预言说，中共不单止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种邪灵，渗透到人类的意识当中，摧毁神圣的根基，目标是毁灭人类和地球。帕克在近期发布的影片中指出， 他预计在2026年中共可能会宣布有重大突破，譬如说是月球基地或者针对月球上氦三资源的提取技术。这个不是进步，而是一个邪灵的陷阱，诱导人类去崇拜物质，放弃灵性的决心。西方自由社会国家，美国、欧盟甚至是俄罗斯，对于空间数据都是公开分享的。但是中共对登月守口如瓶。中共真实的目的是创建太空霸权，为他设想的全球控制计划来铺路。帕克声称中共在太空的阴谋包括控制一种关键资源氦三。这个是一种在月球上丰富但在地球上几乎不存在的稀有同位素。帕克警告说，氦三不单只是清洁能源的锁匙，能够为核融合提供千年的动力，更可能是中共实现全球控制的工具。如果中共在2026年前控制了月球的资源，就将开启一个黑暗时代，人类的灵魂将会被奴役。帕克亦认为中美之战是末世的警钟，地缘政治亦是邪灵操控的一个舞台。帕克预言说，南海就好像一个火药桶，冲突不断，台湾亦很危险，2026年可能会因为误判引发台海战争。这一场战争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而是邪灵摧毁人类的一个布局。科技战则是另一个战场，中共控制住稀土矿，如果控制月球海三就将无人能敌。中共通过网络技术来奴役人类的心态。中共的网络防火墙不单只是一个审查，而是意识形态的一个监狱。美国虽然在努力重建供应链，但是帕克预言说时间太紧迫了，如果2026年前无法突破的话，恶势力就可能会得逞。帕克强调说，2026年是人类的抉择之年，人类是屈服于邪灵接受奴役，亦或是觉醒与神圣共同守护地球呢？他呼吁人类必须超越恐惧，拥抱自己先天的神圣，与神圣力量联合对抗中共恶势力的最终阴谋。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收看这一节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今日川普宣布以色列同伊朗停火，早上的时候伊朗仲喺度攻击美军基地，晚上就停咗火，三个核设施被炸毁，伊朗打算吞咗呢啖气，咁点解伊朗咁快就示弱呢？而川普今日警告俄罗斯，如果唔想做人嘅话就讲一声，咁样普京会唔会系下一个目标呢？专家分析呢一次川普提前出手，仲有一个原因就系防止中共趁机犯台，系唔系发现咗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是今日6月23号对伊朗首都德克兰发动近期以来最猛烈的一轮空袭，不单止摧毁了伊朗的6个机场，还直接炸毁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部和关押政治犯的爱民监狱。在美国以一轮极限施压之后，以伊今日宣布停火。不过今日耶路撒冷邮报独家爆出一个消息，另外美中在联合国激烈交锋，而因为伊朗关闭霍莫兹海峡，中共向伊朗发出警告。在今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说，以军今日袭击了伊朗西部、东部和中部的6个机场，摧毁了15架战斗机和战斗直升机，在袭击中跑道、地下机库、加油机都成为目标，这样令到伊朗空军的作战能力陷入瘫痪。除此之外，法新社的报道，以军猛烈攻击德克兰的政府机构，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巴基斯坦民兵和知名的关押伊朗政治犯的爱民监狱。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 X 上发表爆炸影片，显示监狱入口建筑遭到击中，并呼吻自由万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强调，这一轮攻击是以前所未有的火力转向攻击维系伊朗政权的压制机构，显示出以色列对伊朗政权本体的正面施压。《华尔街日报》今日引述以色列官员消息说，以色列希望在美国攻击伊朗核设施之后，能够尽快结束与伊朗的战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都表示， 目前没有计划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除非他们乱来攻击美国人或者是美国的利益，这样他们就有麻烦。他呼吁美国已经准备好今日和伊朗对话，伊朗政权应该清醒过来。他强调伊朗可以拥有民用核能计划，但是不能够进行铀浓缩，如果不同意的话，恐怕哈梅内伊的政权会被推翻。而美国副总统曼斯在昨日22号认为，美军的这次打击已经令到伊朗核武计划倒退很多很多年。他强调美方并不致力寻求伊朗的政权更替。观察人士认为，之前川普曾经表示他不希望伊朗变成下一个利比亚。上一次美国和北约将利比亚政权拉落马，之后利比亚政权真空，十年内战导致到各个极端主义组织抬头，而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甚至没有反对派。川普担心再来一个新领导人比哈梅内伊还要差，一旦伊朗发生内战或者几十个极端组织割据山头，不单止是这样，伊朗的盟友比如俄罗斯和中共都可能会介入支持，导致冲突升级，到时候美军会被拖入去中东战争。不过外界认为以色列炸毁政治反监狱，就是要放出伊朗的反对派，令他们有机会颠覆伊朗政权。在今日，伊朗向美国驻扎在卡塔尔的军事基地发射了六枚的导弹之后，川普总统在23号在真相平台发文宣布，以色列和伊朗已经达成停火协议。外界认为美国的极限施压生效，令到伊朗赶快签字，否则有大麻烦在后面。今日耶路撒冷报的独家消息说，原本川普只计划轰炸福尔多的核设施，但是内塔尼亚胡和战略事务部长德麦在一个星期的说服之下，决定扩大打击范围，增加了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的目标。而这次美军执行了主要是空袭，以色列提供关键的情报，两国在行动前故意释放分歧的烟幕弹迷惑伊朗。目前伊朗大部分核设施被摧毁或者是严重受损，伊朗快速结束战争，一方面已经没有实力回击，另外一方面自己的大哥中共都不支持他。伊朗议会通过决议要封锁霍莫兹海峡，这个是中东每日2000万桶原油输出的必经之地，真是封锁中共亦都会出现很大问题。今日中共向伊朗发出严厉的警告，要求伊朗不可以关闭霍莫兹海峡贸易路线，必须保持稳定和开放，不受到干扰。在今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仲敦促各国支持一份由中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提交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呼吁立即无条件停火。中共仲呼吁加大努力维持波斯湾航运通道的稳定，并表示北京方面正在同伊朗进行接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2号仲向中共呼吁，中共来阻止伊朗关闭霍莫兹海峡，因为中共严重依赖霍莫兹海峡来输送石油。中国是伊朗石油最大的买家，对伊朗来讲，封锁霍莫兹海峡无异于自残行为。在22号，联合国安理会紧急召开了会议。路透社报道说，中共代表傅聪在安理会上批评美国身为一个国家和国际谈判方的信誉受到打击，强烈谴责美国侵犯伊朗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而美国的驻联合国代理大使谢伊直接反驳说，美国的攻击行动是为了迫使伊朗停止发展核武器，美国袭击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和他们的公民。如果伊朗对美国人民或者是基础设施进行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袭击，一定会遭到毁灭性报复。在今日，伊朗外长正在出访俄罗斯，而普京表示支持伊朗，而俄罗斯前总统口出狂言说准备向伊朗提供核弹头。川普毫不犹豫地驳斥这番言论，说我是不是听到梅德韦杰夫讲出的 N 字呢？还说他和其他国家将向伊朗提供核弹头呢？他真是这样讲，抑或是我搞错呢？如果他真是这样讲并且得到证实，请你立即告诉我。外界调侃说川普在警告俄罗斯，如果想作死的话可以讲一声。 美国这次出动 B-2 轰炸机来轰炸伊朗三处的核武设施，整个过程伊朗毫无所觉。而 B-2 是美国独有的军事力量，因为中共缺少 B-2 这样的隐形轰炸机。在兵器推演中，中共最担心的亦都是 B-2 的精准打击，因为外界认为川普这次出重手是故意给中共看的。很多人记得去年川普曾经公开表态，如果中共犯台就炸北京，这个说话绝对不是吹嘘的。因此有网友纷纷说伊朗已经帮中国探了路。据说这次中共已经派出了三架747飞机进入伊朗，可能试图军事援助，延长伊朗的战事，牵制美军。而资深媒体人专家王伟汉和明居正教授分析说，美国如果不快速介入，一举决定伊朗的问题，中共很可能趁着美军抽不出手攻打台湾。川普提前出手就是避免中共介入，防止趁火攻击台湾。王伟汉提到，所以看起上来好像远在天边的战事，其实和台湾息息相关，因为伊朗是邪恶轴心，是中东的支柱，一旦崩塌将会出现战略外线包围，对中共、俄罗斯、北韩形成全方位的压力。在昨日22号，赖清德在他的团结国家讲话中指出台湾明显是国家，今日北京就批评话，谋论只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再次对台湾发出威胁。而台湾立委话，美军展现了美国在军事科技上的优势，并强调台湾应该加强与美军合作。科技专家指出，台湾站队美国毫无悬念，应该坚强起来，加强国防全面备战。而目前台湾正在进行大罢免运动，如果大罢免成功，六个亲中法案将会被废，这个等于是对中共在台湾的统战釜底抽薪。近日洛杉矶成为中共统战渗透目标的问题遭到国会调查，有迹象显示中共统战部早已经对洛杉矶进行人脉渗透、金钱援助和舆论操控，看起来是洛杉矶的动乱，不过背后深藏跨越国界的中共影响力，早已经介入美国的地方政治和社会运动。加州洛杉矶爆发反对 ICE 执法的示威行动，后来变成打砸抢的暴乱，甚至到多个州都出现动荡。在6月14号爆发了不要国王的抗议行动。而每日呼声新闻基金会近日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华人团体竟然介入了这次行动，美国华人联盟和美国亚太裔进行联盟都涉入了推动全美抗议活动。报道显示，美国华人联盟多名高层曾经任职中共统战部、国家安全部和外交机构等。美国亚太裔进行联盟的主席彭一玲更加同时担任美国华人联盟的培训总监，并与中共的情报系统有关系。旅澳的前法学教授袁洪兵对大纪元表示，这些美国机构早已经被中共操控，而且中共渗透得很深，他相信这次洛杉矶骚乱会为国际社会发出了危险警告。他说，中共已经控制了遍布全美的侨团，除了法轮功创办的媒体之外，几乎其他所有的中文媒体、中国留学生会，还有大量披着非政府组织外衣的组织都包括在内。根据美国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在6月13号发表的调查信函，长期资助极左派组织社会主义与解放党的美籍亿万富翁辛厄姆现在就住在中国，和中共关系密切，而这个党据说和洛杉矶等地的暴力抗议行动有直接的关系。辛厄姆设的暗金网络亦都资助了正义教育基金和社会联合基金等。每日呼声在16号的报道揭露，2022年当选洛杉矶市长的巴斯竞选的时候，就曾经获得华裔金主马树荣和他的儿子阿当马的大力支持。记录显示，马树荣曾经为巴斯举办竞选筹款，筹得超过$40,000。阿当马亦都在2022年加入巴斯集团，负责亚裔和 LGBT 社群事务联络。 而马树荣一直参与中共统战系统，曾经任全中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海外委员以及中华海外联谊会的理事。川普总统下令轰炸伊朗三座核设施，引发美国国内关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武的激烈争论。白宫官员说，总统的行动是依据宪法第二条授权总统的权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在今日23号，美国高层官员透露，川普依据宪法第二条，作为三军统帅，总统有权指挥美军维护海外利益的军事行动。而反对者就认为，宪法规定只有国会有权宣战，而目前亦都没有任何类似伊拉克战争时期的作战授权法存在。此外，美国本身亦都并未面临迫在眉睫的攻击威胁。不过，两名高层官员表示，这一次空袭得到白宫法律顾问和司法部的法律评估，参考历届政府战争权力的备忘录，合法性有保障，而且获得参众两院的领袖支持。司法部高官补充说，如果冲突持续升级，可能需要国会授权，但目前只是轰炸三座设施，没有达到战争需要国会批准的门槛。其实老布殊对巴拿马、奥巴马空袭利比亚、川普在第一任期攻击叙利亚和伊朗，都没有获得国会的授权，类似的先例不少。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向 CNN 表示，伊朗长期威胁美国，好似1983年资助黎巴嫩发动攻击，伊拉克武装民兵发射伊朗制的火箭炮伤害美军。川普总统有权保护国家利益采取行动。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和张天亮的分析，对外国宣战是国会的权力，但是总统采取小的军事行动是不需要国会同意的，只是需要在事发之后的90日之内通知国会，而且通知国会是可以申请拨款的。而根据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中的要求，一，总统可以在面对迫在眉睫的敌对威胁的时候，无需要事先国会批准而动用武力。第二，总统必须在48小时内通知国会。第三，如果没有国会的授权，必须在60日之内终止行动，附加30日撤军的缓冲期。在今日6月23号，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中共的 Deep State 一直参与中共的军事和情报工作。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官员将在政府设备上禁用 WhatsApp。 美国官员表示， Deep State 想利用东南亚的空壳公司逃避美国对出口晶片的管制。而美国发现 Deep State 在中共军方和其他中共国防工业基地的公司机构采购记录中被提到超过150次。 Deep State 和中共军方的合作关系远远超出 Deep State 人工智能模型开源访问的范围。另外还发现 Deep State 和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中共军工企业有关系。目前联邦政府已经要求美国首席行政官至少部分禁用 Deep State， 同时亦都严格限制政府工作人员使用 ChatGPT， 但是可以使用付费版本的 ChatGPT Plus。 另外，今日美国众议院首席行政官又通知了国会工作人员禁止在政府设备上用 WhatsApp。 网络安全办公室认为 WhatsApp 对用户构成高风险，因为它在保护用户资料方面缺乏透明度，缺乏储存资料加密，因此要求众议院工作人员不可以在任何众议院设备上使用这一款的应用程序。多谢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